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经济生活各方面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情况，道琼斯指数今天是下跌了 1164.52 点啊，跌幅是 3.54%， 那么这是自从2020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跌幅了啊，也是自从2021年来3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也下跌了 165.17 点，跌幅是 4.04%， 这也是自从2020年6月开始啊最大的一次跌。那么另外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566.37 点，跌幅也是高达 4.73% 啊，那这也是最近以来的最大一个跌幅。可以说今天华尔街的抛售呢全面而又激烈，今天目前只有八只啊这个标普500的成分股是上扬的啊，基本上一片都是下跌。那么这个主要股指下跌的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今天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哈，包括 Target 还有 Walmart， 他们先后呢公布了财报，引发很多投资人对于通货膨胀上升的担忧啊，美股呢就重新出现了抛售。那根据这个 FactSet 的数据显示呢，这是今年道琼斯第五次啊下跌超过800点，那么而且全部都是因为抛售加剧啊，这个五次下跌超过800点都发生在过去一个月当中。那么由于这个燃料和补偿成本的增加， Target 的第一季度的获利啊远低于华尔街的预计，那么今天呢 Target 的股价也可以说是暴跌了 24.93%。那么另外呢 ，Target 还发现啊，像这个电视，还有一些非必需品的销售额呢，都远远低于预期。另外，这个美国的零售商巨头啊 ，Walmart 也公布了它的财报啊，显示呢，它的获利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更高的燃料、运输和劳动力成本啊。那么今天 Walmart 的股价呢，也是收盘时下跌了11%啊，昨天下跌了11%，今天呢又再下跌6.79%。那对于目前今天股市出现的这种全面下跌的情况呢？Verdance Capital Advisors 的投资长啊，叫做 Megan Horman， 他分析说，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消费者面临的挑战啊。去年年底，他说开始看到消费者已经用信用卡来支付上涨的食品价格和不断上涨的能源的成本啊。那现在呢，实际情况会变得可以说是更糟了。那么这就会伤害那些业界领先的零售业的这些巨头们，包括这个 Walmart 啊。那么其他的零售商也因为像是 Target 啊 Walmart 他们的这种获利低落啊，股价也是受到了打击。比如说这个 SPDR S&P Retail 的 ETF 呢也下跌了 8.29%， 还有就是 Amazon 它的股价今天下跌了 7.16%， Best Buy 呢股价也是跌幅很大啊，跌了 10.52%， Dollar General 股价今天下跌了 11.11%， Dollar Tree 下跌 14.42%， 这都是两位数的下跌啊。还有这个 Macy's 百货呢，今天股价也下跌了 10.7%， 包括 Kohl's 啊，科尔百货今天股价也下跌了 10.89%。那么由于这个也是财报显示啊，购物的人呢对于户外项目的支出用品减少，所以这个 Lowe's 啊它的财报也没有达到预期，今天股价也下跌了 5.15%。 那么目前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啊，根据这个 Crescent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 Jack Ublin他分析说呢，任何依赖家庭可自由支配购买产品的这些公司都可能在本季度啊受到重大的打击，因为许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都被迫去流向了这个支付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那么在这个销售零售业当中啊，只有一家股票是这个逆势而上哈，就是 TJ Maxx 的母公司 TJX Companies 啊。这家公司很有意思，它的这个财报获利呢，在这一季度是超过预期，所以今天它的股价上涨了 7.14%。 那么今天其实普遍投资人都分析说，这个股票和其他风险投资主要是受到通货膨胀，还有联储局试图不断通过加息来抑制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压力啊，导致人们都在担心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叫做 Jeremy Grantham 啊，这个经济分析师表示呢，他认为现在的经济低迷甚至比2000年的时候科技泡沫还要严重。那他呢，主要是以辨识市场泡沫而闻名的一个投资人啊。那他认为呢，说其实接下来在股市当中的投资损失可能还会再增加1倍以上。那他就结合前几天的情况说，他说你看这个标普500啊，一度下跌大约19.9%，快20%，纳指也跌了27%。他说可能啊，按照他的预计来说，可能还会再下跌2倍啊。他说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会出现像2000年那种啊，打掉3条腿一样啊，说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恢复时间。那么这个是，其实刚才讲到，这都是来自于市场啊，投资人对于通货膨胀和联储局加息导致经济衰退担忧啊所导致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联储局接下来它加息有可能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哈。那么现在呢，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啊，我们看到他昨天呢是有接受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啊。那他在这次专访当中呢，就再次强调说，他说这个美国联储局啊会毫不犹豫的继续加息的动作，直到呢会有明确的或者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物价已经开始下降到正常健康的水平，所以他说，他认为哈，就是起码在他的这个主导之下呢，美联储还会继续不停的加息。那么他说，即使这个加息意味着说会使我们的利率超过一般人理解的中等的水平啊，但是他说美联储还会毫不犹豫的就这样做啊。那么美联储加息，也就是提高联邦的基准贷款利率呢，就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最终使得消费者还有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那包括我们的房屋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借款等等啊，这些利率都会上涨，从而呢使经济降温。那么上周鲍威尔他是获得了参议院确认啊，他会连任美联储的主席，他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他接下来还有4年的这个第二任的任期了啊。那在昨天《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采访当中呢，他多次强调说他一定要啊，现在美国是需要必须要遏制这个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他认为说这个价格稳定呢，物价的稳定才是经济的一个基石哈。而且他也说，为了达到这个稳定物价的目标，即使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他认为这也是值得付出的一个代价啊。因为利率增加，很多人担心经济放缓，甚至经济衰退的话，可能会引起失业的问题哈。但是你看他的态度，就是说，为了稳定物价，甚至不惜牺牲一些失业率啊，使失业率上升一点，他也认为是值得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美国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啊，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上升了8.3%啊。那虽然比上个月稍微低了0.2%，但这也是可以说是过去40年来以来的一个最高点了啊。那么所以这个鲍威尔他认为说呢，美国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他认为说美国现在有能力承担不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啊，也就是说加息使货币政策紧缩。那么目前呢，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是3.6%，基本上很接近疫情爆发前，当时美国是3.5%的失业率的一个水平啊。那基本上这也可以说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失业率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点了。那所以鲍威尔就认为说，如果失业率上升一点啊，再上升几个刻度的话呢，仍代表美国有强劲的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啊。他说虽然不完美，但是仍然强大啊，足以让在他看来实施这种更强硬紧缩的这个货币政策啊，跟加快这个升息的脚步，他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是鲍威尔他的一个想法和看法了。可是我们也看到，同时市场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学家们啊，各路这个专家们，他们也从他们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担忧哈。那么不少人也谈到说，一旦这个加息啊，或者美联储的这个动作过于的激进或者猛烈的话，很可能使美国的经济哈进入衰退期。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继续关注吧，这个相关的美联储啊，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些动作和动向啊，那么这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利率啊、借贷成本，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经济的趋势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美股啊今天的收盘情况，还有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未来的一个动作的展望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哈。美国现在这个我们都感受到了啊，汽油价格呢是不断的上涨啊，现在这个涨势为什么还如此的猛烈？接下来还会涨多久呢？另外，加州这个创纪录的啊，这个高点的这种财政盈余，今天有一个最新的分析说呢，其实很有可能是不够的，面临着接下来有可能的经济衰退的话，该怎么样应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美国还尤其是我们加州居高不下的这个油价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那今天呢，我看到一个来自投资咨询公司叫做Yardney Research 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那到今年3月为止呢，美国家庭汽油的年支出费用大概在3800美元，但是到了这一周也就是咱们5月16号开始的，今天18号嘛，这一周的时候呢，全美国的汽油的零售价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每 gallon 4.59块。当然，这是全美平均水平，我们加州已经超过了6块钱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家庭现在平均一年用于汽油的支出呢，相当于要5000美元啊。那5000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去年，在这个油价并没有上涨的时候呢，大概我们美国家庭一年只花2800块钱啊，在这个加油上面，但是现在就要花5000块钱啊，大家就可见这个会给我们的家庭生活支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刚才谈到今天呢，根据 AAA 的数据每 gallon 的平均汽油价格已经是达到了4.5块多了啊，这个比上周呢又有了15美分的一个上涨。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全美平均油价自从2月份以来一直都是高于4块钱，没有降下来过啊。那么在中西部一些天然气比较便宜的州啊，那么到昨天为止还是低于一些基准的价格。我们看到，比如说天然气最便宜的州是 Kansas 啊，它的平均价格是4美金，然后像是 Oklahoma、Georgia、密苏里、阿肯色州这些州呢，都是刚过4块钱啊，它的油价。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很多专家就认为这个加油的成本呢，其实在未来一段时间以后呢，都会持续在这个历史的高点。那油价为什么这么高？很多人想到了，现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导致油价上升，这确实也是推升3月份油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那么目前美国对于俄罗斯石油的禁运呢，仍然存在啊。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仍然对全球的油价起着这个推高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呢，全球石油价格这个原油的价格是每桶持续超过100美金啊。美国原油价格是每桶114.07，国际标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是每桶114.86。那么数据分析公司Kepler 的分析师 Mark Smith 呢，他就说，只要油价这个原油的价格保持在3位数，那么加油站的价格就会下不来啊，就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原油的价格占我们加油站这个 gas pump 的每 gallon 的成本的大概50%左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导致价格上涨， 居高不下的因素呢，就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已经进入了夏季公路旅行的旺季了。那么对去油需求的增加呢，也会推升油价的上涨。那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加州啊，一到了夏天，它又更改这个混合汽油的配方，那么导致呢，这个每加仑汽油的成本也会再额外增加这个10美分左右哈。那尤其每年到了这个春假啊，还有 Memorial Day 的时候，这个油价由于需求的推升啊，也都会进一步的上涨，所以这个又是一些其他额外的因素了啊。那么到底大家关心这个油价会涨到什么时候啊？那么这个 Gas 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叫做 Patrick Dehan，那他呢前两天有分析说，这个汽油的需求和可用库存才是决定未来价格走向的一个根本啊。那么可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石油的需求是居高不下，但是这个库存呢，由于战争，由于其他的原因，包括美国国内哈，对于石油行业方面的一些限制，导致我们的这个库存，也就是供给量呢，是处于不足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未可知的不可控的因素，也会导致石油的这种供给量的不稳定。比如说马上啊，要迎来飓风季了，那么这也有可能使得这个像是在德州啊一些这个炼油厂啊，他们的产能也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目前呢，所以根据这个The Hand 他的分析呢，他就认为说这个高价格哈，起码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哪里的汽油最贵呢？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加州的汽油是最贵的啊。到今天为止呢，加州的平均的油价还是6.02啊，6.02美金。那么，当然，在我们湾区，我们看到6.2、6.3，这已经是遍地都在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生活在加州、生活在美国，实实在在面临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现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关心一下这个美国，在加州啊，超历史性的最很高的这个财政盈余哈。那之前上周还跟大家开热线讨论了，说这个财政盈余怎么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说，那是不是应该退给我们纳税人呢？那看来目前这个加州州长纽森他是没有这个计划啊，而是他列了一大堆的清单，说我要怎么花，增加各项啊加州的财政的支出。那么，在这种计划之下呢，我们今天看到啊，就是有一份来自加州无党派的立法分析办公室的分析报告啊，就回应纽森他的这个提议，就是他怎么花钱的预算案嘛。那么，这个立法分析办公室是说呢，认为加州的州长啊纽森他的预算计划很可能给加州带来财政危机。那么，加州立法办公室的分析师啊，叫做Gabby Paddick，他说呢，因为纽森提的预算提案使加州今年的预算超过宪法规定的拨款限额30亿美元，明年呢还会再超过220亿美元。那么，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目前啊，就是说加州的人口是有出现减少的趋势的，收入有所激增，但是呢，要将这个预算保持在宪法规定的限额之下是很困难的。那么，立法办公室就指分析办公室就指出哈，那经济衰退的风险呢，现在也不断的在增加。他说，有可能因为经济衰退之后，加州的这个财政收入会下降。他说，事实上呢，他认为这个也就是立法分析办公室认为啊，这个经济衰退的风险已经在增加了。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就会带来一系列不同的其他的预算，所以他认为呢，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加州是不会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纽森所提出的那些预算的承诺的。所以呢，加州立法分析办公室就建议说哈，建议加州和这个加州的立法机构考虑更多的增加自由支配的储备金，这样以便就是说，即使我们遇到了这个经济衰退，然后呢这个财政收入的减少，也可以平安无虞的度过啊。所以这个是来自一个无党派的加州立法分析办公室的他的一个建议和分析报告哈。那就看加州的州长纽森，还有加州的这些立法委员们，他们能否这个重视并且采纳这个建议哈。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再关注就是这个创纪录的啊，这个加州财政预算到底这些州长、立法委员们他们怎么花，有没有听取相关的建议，做好更多的储备呢？这个就是我们后续关注啊，会为您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提醒大家哈，一个是FDA 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管局呢，昨天是批准了5到11岁孩子啊可以接种 booster，也就是第二剂加强针。啊，那就是可以打这个疫苗补强针哈。那么第二剂接种之后呢，可以在5个月之后来注射这个加强针哈。那么也就是说，打完2针辉瑞之后，第三针的时候呢，是可以在打完第二针5个月之后就打的。那么这个 FDA 啊，它批准了5到11岁儿童可以紧急使用这个 booster 啊，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说可以正式的就开始接种了。正式接种还需要通过美国疾病防治预防控制中心 CDC 免疫专家小组的开会决策啊。那么这个会议呢，预计在明天召开。那么之后呢，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安排出来哈。那如果 CDC 也通过的话，就可以在小儿科诊所、医院、药局这些什么pharmacy 啊，就可以给5到11岁的孩子接种第三剂加强针了。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等会儿会由方伟啊带您来仔细的分析关注现在已经展开的中期选举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